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再次有机会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虽然换了地方，但是发现我们的人数还是非常的聚集啊，有渴慕的生命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祝福纪念来到他面前的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伴在他的话语当中喂养，也在他的恩典里面得到成长。好，我们一起翻开一段的经文，马可福音第七章24到30节。马可福音第七章24到30。马可福音第七章24到30节。好，我们感谢帕罗冠的弟兄已经为我们预备哈，这是今天的主题经文。找到我们一起开声来念，请。
耶稣从那里起身，往腓罗西哥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他脚下。这妇人是希腊人，属叙利亚腓尼基人，他求耶稣赶撒玛利亚回来他的女儿。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吧，不好把儿女们留给我。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我在桌子底下也是孩子们的睡家。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我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我已经出去了。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打开主你话语的时候，恳求你开我们的心眼，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肉心，就是能够有一颗聆听的耳，顺服生命的心。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得着上头的智慧，能够在主你的话语当中得着造就。求你引导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从始至末仰望你的圣手，无论是听的，无论是讲的，在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在主你的话语之中，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得着安慰，得着保守，得着造就。谢谢主垂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祷告的生命，所以祷告在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当中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我相信我们都会有祷告的经历是没有被神垂听的，或者说是有一些祷告是没有应允的。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在祷告的这个功夫上，可能会觉得说我们的祷告是没有合乎神的旨意吗？或者说是我们的祷告有一些什么样的缺差呢？当我看到今天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一个，哎，这是一个耶稣基督所喜欢的祷告。所以一个妇女的祷告耶稣基督就给她成全了。所以就借着今天的经文再次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思想一下，到底主所喜悦的祷告是什么样的祷告，到底以什么样祷告情况之下我们的祷告是蒙主所会成全的呢？当然祷告不一定是按照着这样的例子或者是这样的条例行规或者是法规形式的方式就100%的得到应允，不一定是这样的。但我们就会看到祷告里面有一个生命本分的存在。所以就从今天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为什么这一位妇女她的祷告蒙上帝的成全呢？那么蒙主成全的祷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祷告呢？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这个经文。经文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就是马可福音第七章24到30节。 从本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盟主成全的信心，盟主成全的祈求，或者是盟主成全的祷告。其实这是他跟耶稣基督的对话，也可以说是祈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所成全的祈求，第一点是一心寻求的，这是经文在25、24节到25节。大家请看上面的经文，我这边的我再用我的话再读一下，我这边的和合本的翻译也是，耶稣从那里起来往推罗境内去，所以那边会有一个推罗西顿，但是后来的翻译其实它明确只是在一个推罗，因为推罗跟西顿是两个地方，但它都是在海岸线，但是更确据一点，它应该是在推罗境内去。去了一家他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立刻有一个妇人，他的小女儿被巫灵附着，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伏伏在他脚前。这段经文是不是在以色列发生的？这段经文是在以色列的境外，所以当马可记载的时候，他要把这个地方标出来，说明这是在外邦人的所居住的地方发生的一个事迹。因为四福音里面，我们都知道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所写书，或者说是当时读者都是外邦人，一方面来说他们都不是犹太人，所以马可在这里要告诉当时，就是说他所写这一本福音书读者的那一群外邦人说，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福音不是单单局限在耶路撒冷，不是单单局限在犹太地，所以就在耶稣基督传道的那个时候，福音已经开始临到了外邦人，那个时候开始福音已经让外邦人得到释放，有人开始完全经历到上帝的大能，有人已经完全在福音神大能的恩典之中被释放。所以这就是马可要告诉当时的那群人。然后如果我们看26节的话，其实26节是对25节的一个解释。25节说，立刻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灵附着，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伏伏在他的脚前。然后26节呢，说明这个妇人的，可以说是这个妇人的自传，或者是她本身发生的一个小情况。所以她接着说是，这妇人是希腊人。我们的原来的圣经是希利尼人，其实希利尼跟希腊是一样的，然后属叙利亚的腓尼基族，但我们以前的和合本是叙利腓尼基族，所以其实他是一个叙利亚国家的一个腓尼基族。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求耶稣从他女儿身上赶出那鬼。其实所以26节是对25节的一个解释，但是从24节到25节，让我们看到，当这个妇人听到耶稣的消息之后，他的心愿是什么？一心一定要恳求耶稣基督医治他女儿身上的疾病，而那一个疾病是什么？是被鬼附的疾病。当我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其实从24节到30节，我不知道各位读圣经的时候第一次读这一段经文的感受是怎么样。当我在缅甸念神学的时候，我开始四福音不断的反复读，但是我很记得很深，当我第一次读这一段经文，心里面很不明白，而且很反感，怎么耶稣基督会讲这样的话？为什么明明还可怜的一个妇女，明明是需要被关怀的妇女，但耶稣基督说是我不是要把食物给狗吃？一般形式上看起来，这一句话是很糟糕、很可怕的一句话，这是 我读圣经的时候给我的第一个感受，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一种种族歧视啊？犹太人有种族歧视是很平常的，但耶稣基督也会有种族歧视吗？当时我读圣经的时候给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在圣经里面继续去跟进，没有好好的去研读的话，可能那个观念进到我的头脑里面，我直接就会排斥基督教，我直接就会排斥耶稣基督。我觉得耶稣基督没有恩典呢、啊、向他祈求的人他没有体谅，还要用这样刻薄的话要对这位妇女说。但这些我就会在下面继续慢慢的会来给大家解释。当我们看到这一个妇女她听到耶稣基督消息的时候，她的心是什么？一心一意的要寻求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她是其实是住在叙利亚的这个腓尼基，然后来到听说耶稣基督来到了这个推罗，然后她就来到那个地方来寻找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读圣经开始从第七章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之前耶稣基督跟耶路撒冷过来的一些撒都该人还有法利赛人，也就是说当时的宗教分子起了一些在宗教里面接近不接近礼仪之礼仪方面的纷争。但是耶稣基督却告诉当时的宗教人士说，你们注重外表，我却是喜悦内心里面真正善良的人，内心里面真正遵行天父上帝话语的人。然后耶稣基督把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责备了之后，就开始离开了推罗。所以当时来到推罗的时候，推罗已经不再是犹大国或者是以色列国的国土版图，所以当时其实耶稣基督已经去了外邦地。所以从这里我们开始想象，如果耶稣基督对外邦人有启示的话，弟兄姐妹，他会去外邦吗？他不会去。假如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可能我们对某一个人有成见，或者是对某一个人有一些过节的话，在那个当下我们会去找那个人吗？我想不会的。看到别人远远的来，我们就会什么退避三舍，远远的见见了就躲开了，对不对？一般情况下我们觉得比较有善意的，我们觉得比较会接待我们的，我们才会去。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要把福音带到外邦人的当中，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开始看见他们有什么启示。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他去到推罗，但是马可在这里没有注明是住在谁的家。我去查考了一下这个背景资料，背景资料里面也没有记载到是什么样的家庭或者是情况怎么样，但是当时也会有一批的门徒，所以仍然可能是住在被掳回归之后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的家里面。可是我们看到在这里耶稣基督来到那里的时候，他有一个目的，他有一个目的是要做什么？他要在那里安静，他要在那里跟神做一些交通。如果我们看前面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耶稣基督是常常不愿意让人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他要做的是祷告。然后马可在这里说耶稣基督去到推罗的目的，他希望有一个安静的时间，私人的空间。但是他这样注重私人空间的时刻，却被一个妇女打断了，却被一个妇女干扰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马可在这里要让我们注意一件事情，这一位妇女 不是一般的，而且他用了几节的经文，完全把这一位妇女作为主角的角度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耶稣基督本来是他需要安静的，但是因着一位妇女的祷告，因着一位妇女一心的寻求，耶稣却把他要安静的那个时光放下来，然后愿意来成全寻求他的这一位妇女。在圣经里面给我们记载的这一位妇女，她是从叙利亚的腓尼基族。如果我们看这个其他的解释的话，其实这一位妇女在二十六节所说的叙利腓尼基族或者是叙利腓尼基人，这一句话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地名，他住的那个地方是在叙利亚的管辖之内，那个城镇的名字是腓尼基人。第二个，这个妇女纯粹是外邦人，她半点没有犹太人的血统。所以马可要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那么他怎么样会知道耶稣基督在推罗，或者是他存着怎么样的心来找耶稣基督呢？其实他的经文背景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如果有圣经请大家翻开来读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我们就会发现这位妇女要来找耶稣基督的原因。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请大家一起念。为什么这位妇女会来到耶稣基督跟前呢？因为耶稣基督之前所做的事情已经在叙利亚传遍了，而且有人带着马太里面所记载是被鬼附的，然后癫痫的，然后瘫痪的，一些有从人的角度来讲没有办法治愈的疾病，他们都去到耶稣跟前的时候都被医好了。我不知道当时马太福音记载的时候这位妇女她的女儿有没有被鬼附，不知道，但是到了马可福音的时候，她肯定已经听说耶稣之前做的，所以现在她却什么一心要寻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马可在这里告诉我们几个字，大家在这二十五节说立刻，在我这边的和合本的翻译说立刻，在大家看的那一本经文里面说当下。其实所以妇女的这个表现是很迫切的，很迫切的。她立刻，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巫灵附着，然后经文说一听见耶稣的事，她来找耶稣的原因是她是什么？因着耳闻，并不是因着眼见。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些事物的判断，我们常常会因着亲身的经历，然后我们亲眼所看到的，我们才会什么信以为本。尤其是比较讲实际主义的人，对不对？我们一定不会把一般的听讲的一些事意，我们把它当成是我们做事的方向。但是呢，我们看到马可在这里记载了一个外邦的妇女，她对耶稣祈求祷告的那个心是从她的听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她完全从听到别人的得到医治之后，她的心灵里面完全产生了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所以他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一定要祈求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他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不是一般的信心， 马可福音今天告诉我们他跟耶稣讲的话只有两三句，但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或者这样吧，大家看着马可福音，我来读马太福音，大家看马可福音的就是第七章二十四到三十节，大家的经文不要动，马太福音 我来读，这样大家就会明显的看到当时发生的情况是怎么样，因为在马太跟马可互补之下，我们就会更有一个明了的看到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在马太福音的十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八节，大家看马可福音就会有一些细节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一起大家仔细的看，我这边开始读。耶稣离开那里，竟退到推罗西顿境内，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之子，可怜我，我女儿被鬼缠得很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回答说：我奉差遣只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帮我。他回答，就是说耶稣基督回答，拿孩子的饼丢给小狗吃是不妥的。妇人说：主啊，不错，可是小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屑。于是耶稣回答他说：妇人，你的信心很大，照你所要的成全你吧。从那时起，他的女儿就好了。弟兄姐妹，当我们看马可福音，然后我这边一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一些细节，当时发生的对话马太福音里面有记载。所以在我们看到从马可福音没有看到有一些细节，所以这一个妇人当下来求耶稣基督的时候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马可福音在这里说，他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俯伏敬拜他，然后就跟他说医治女儿。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位妇女一直在喊叫，没有人理他。耶稣基督听到他的声音，刚开始的时候怎么样？一语不答。经文说一语不答。更可气的是门徒跟在后面对耶稣基督说什么：老师啊，你看这个妇女叫到全街人都听到了，烦死了，叫她回去吧，不要再跟着我们了，不要让她再叫了。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如果在祷告的是你我，当时我们的家庭是有这样的困难，当时我们的亲人病倒在床上，当时我们的弟兄姐妹生命危机旦夕，我们去求告一个医生，那个医生在那边讲话或者是在那边修行，拼命的我们在那里喊叫，他不答应我们，我们会怎么样？上去拖他下来，这已经是很礼貌了啊。如果有人说你不要叫，在那里烦死了，我们的反弹是什么？又不是你的家人，你一点怜悯的心都没有，我们会把那一群人直接就会怪罪上。但是你看到吗，弟兄姐妹，这位妇女她的表现不是这样的，这很反常啊。当他看到耶稣基督一句话都没有回答的时候，他一直在求告，他一直在祷告，他一直在跪拜，在说：主啊，救救我的女儿。他向耶稣基督的祈祷 他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是没有被拦阻的，他对耶稣基督迫切的祷告是一心一意的，没有因着门徒的拦阻灰心丧志，没有因着耶稣基督当下立刻没有给他满足的答案或者是应允他的祷告，他垂头丧志，没有。当耶稣基督一语不发的时候，我相信他开始慢慢知道耶稣基督的心意。祷告乃是要寻求神的心意，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是把我们自己的需要成摆在第一。如果弟兄姐妹，我们只是把我们的需要摆在第一，可能我们就会错解了很多的东西。我相信如果这位妇女当时她没有去揣摩耶稣基督的心思念，当时她没有对耶稣基督有一心一意的祈求的心，马上就会转身就会走掉。所以我们看到即使是耶稣基督一言不发，可能耶稣基督要让他有一个等待的时间，让他有一个试验的时间。门徒在那边讲的时候有一个试验已经临到他，但是这位妇女没有因着这些动摇了他对主耶稣的信心，动摇了他对主耶稣的祷告，他的祷告仍然是一心一意的在敬拜主。他说，主啊，救救我的女儿。为什么他要这样祷告？因为他知道在他面前的这一位是旧约的弥赛亚。马太福音为什么记载说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就是旧约所应许的弥赛亚已经来到我们的当中，我要抓住这一份的恩典，我要一心的祈求，我要在试验当中继续的交托上帝。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看到了他一心的寻求，他不单是一心的寻求，他还怎么样谦卑的交托。我们继续看第二段经文26-28节，我们一起念这一段经文。谢谢。当他一心寻求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终于转过来跟他对话了。但是这一句的对话更导致于从我们一般的角度来看可怕现象。首先我们来看这一对这个妇女，她为什么要来求耶稣基督呢？因为她的女儿被巫灵附身。当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巫灵附身当在当时是很多情况下都会出现的。那么一个被鬼附的人，从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有一些是变成哑巴，有一些是害成癫痫病，有一些呢是什么自己伤害自己，有时候可能也会伤害到周围的人。所以看到一个被鬼附的人如果在身边的话，不单只是被鬼附的这个人的生命有危险，他所处的这个环境也会不安。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妇女她所遭遇的这个情况是整个在她的家庭，整个在他的社区里面是一个被人遗弃，或者说是已经是在那种危机的家庭生活当中。如果这个鬼没有被赶出去， 可能他的女儿就会跳进火里面，或者说是就会跳进水里面。这是圣经告诉我们，鬼会把人弄迷糊之后至于让他死地。所以如果鬼没有被赶出去，母亲一定会担心到底什么时候会失去这个女人。另外一样，当被鬼附的时候，鬼上身的时候，人就神志不清。如果他的手里面捏住了危险的物品，比如说石头，比如说刀，或者是坚硬的棍棒，有人在他的身边，全部都会危机。因为他不知道他会做出任何的伤害人的事情。当时是他已经是被鬼附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单只是被鬼附的人可怜，连他的家人也是可怜的。所以不单只是被鬼附的人遭殃，连他群体的人也都会遭殃。所以这个苦难并不是一个小的苦难。所以弟兄姐妹，这位妇女，我们不知道她所受的煎熬的这个情况到底有多长，但是他来到耶稣基督的前面的那个信心跟祷告祈求的心意是很坚定的，因为他要把握唯独这一次的机会。医生没有办法医治被鬼附的病，没有办法，唯有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才能够让他得着医治。他已经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已经来到了耶稣基督的面前。但是从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对话，耶稣基督却没有马上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这个妇女把她很可怜很可怕的情况，很孤单的情况，很危机的情况讲给耶稣基督，主啊，求你救救我。耶稣基督没有跟他来到他的跟前，拍拍他的肩膀说，哎呀，非人之妇女，你看你太可怜了，你相信我就好了，我会让你的女儿马上把她赶出去，你受了很多的苦，我要给你安慰，你不要再苦，你的女儿一切都会好起来，不单是只是你的女儿，你的家庭也会好起来，你来找我是对的。耶稣基督有这样讲吗？没有。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当中我们的朋友生病了，或者是在困难的情况之下来找我们，我相信如果是我们熟悉的人，或者是我们关心的人，我们一定会听他，对不对？先安静下来，哎呀，你先跟我讲一下你的情况，看看我怎么能够帮助你。首先会鼓励他说，没关系，我跟你一起挺过这个难关，我跟你站在一起来面对这个困难。我们会安慰我们的朋友，我们会安慰我们熟悉或者是我们亲爱的人。但是耶稣基督有这样吗？耶稣基督没有这样做的。耶稣基督的回应是怎么样？让孩子们先吃饱，拿孩子的饼丢给小狗吃是不妥的。哦，耶稣基督的回应是，狗给狗吃的东西都不愿意拿给你吃。为什么这个时候耶稣基督要讲这句话呢？弟兄姐妹，其实当我去查考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后来我才明白，这一节经文的本来的话不是耶稣讲的，这是一句当时犹太人流传的一个预言。所以从这里看到，这一句话背后的原来意思并不是耶稣基督心里面要讲的意义，他用这一句话是把当时流行的一个情况的话语作为一种的试验来坚定这个妇女。因为他要知道这个妇女对他的信心是否能在这个试验里面得着成长，是否能够在上帝的恩典里面 得到成全。所以耶稣基督其实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并不是要把那个妇女当成狗。弟兄姐妹，犹太人原来的意思就是要当成狗，但耶稣基督并不是要这样。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当耶稣基督讲了这一句话之后，后面他的行动是什么？直接成全了那位妇女。如果耶稣基督当下有种族歧视的话，他就会离开。他讲了这句话，他会什么？就会走。你看，你来我这里，你是外邦人，你不接近，所以我不要跟你站在一起，你离我远去吧。就好像之前门徒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的一样，会叫他离开，但是耶稣基督没有叫他离开，反而靠近他，反而是什么？给这个女人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肯定了她的信心。她说，因着你信心成全了你。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称赞信心没有几个人，没有几个人，但是这位外邦妇女却被称赞。所以受到耶稣基督的称赞和耶稣基督成全的医治，我们就可以断定，当时耶稣基督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并非是用种族歧视的眼光来讲他，而是用当时流行的一个语言作为一个试验他信心、明白神恩典的一个途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这样一回答的时候，更奇怪的是这个妇女的反应。我们看到这个妇女的反应是什么呢？二十八节说，主啊，桌子底下的小狗也吃小孩的碎屑。我的圣经里面是屑字，大家的那边是碎秸啊，碎渣。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一位妇女的耶稣的对话跟妇女的对话好像都不合逻辑，好像都很难明白。这个妇女明明是雪上加霜了，她的病痛还没得医治，还被人讲了一下，但是她却说什么？主啊，桌子底下的小狗也吃碎屑。我们这个前面的和合本翻译的一句很漂亮，主啊，后面是两个字是什么？不错，我这边的翻译就没有那几个字，所以圣经对照起来就很有意思。所以当耶稣基督对妇人讲了这句话的时候，妇女的回应是什么？不错。我当时我第一次读经的时候，我的回应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四个字，岂有此理，转身就走，我才不要，对不对？我明明是来祈求的人，怎么可以这样对呢？但是从妇人的回应，我们看到是什么？主啊，第一句他喊的是什么？主啊，弟兄姐妹，一个谦卑的祷告，一心一意的寻求当中，有一个谦卑的祷告。他说：“主啊，不错，不错，你的恩典已经临到了以色列，但是主啊，只要你还有一点点的恩典临到我们外邦人，我们就已经足够了。”弟兄姐妹看到吗？耶稣基督说整块饼给了以色列，但是他说连狗吃的一点点还多过以色列的那整块饼。所以弟兄姐妹，从这一位妇女的信心祷告中，让我们看到她对耶稣基督的祈求的那个谦卑的心。她不是要把整个以色列的救恩拿在她的身上，她说：“主啊，你只要一点点纪念我，我的全家，我的女儿全部都会好的。你一点点的恩典在我的生命里面就已经是完全的。”他已经摸到了耶稣基督的心意，他已经知道了耶稣基督的心意，所以就在对话当中他说：“主啊，不错。”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缺缺这一块，很多时候 我们希望我们把祷告的主动权握在我们的手上。但是这个妇女虽然她的信心很大，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直接为她做见证，可能我们也不一定知道。但是从这一个妇女的祷告中，让我们看到说，祷告的恩典的主权乃是在上帝。我们的信心并我们的信心得到成全，并不是在于我们恳求基础的主权，而是在神心意里面的恩典。所以为什么马可在这里要让我们知道这一段话？因为这一个妇女告诉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只要你的一点点的恩典，我的生命，我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是足够了。弟兄姐妹，这就是谦卑的祷告。他在祷告当中，他明白只要耶稣基督把余恩给了他，他一生的需要，他女儿一切的痛苦，包括他的痛苦，都会烟消云散，都会雨过天晴，他的生活就会有一个美好的向往。所以他愿意谦卑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他愿意在耶稣基督用当时这么刻薄的语言用来试炼他的时候，他知道这不是耶稣基督原来的意思，他知道耶稣基督没有这样的心，他知道耶稣里面有满满的恩典。所以他说，主啊，不错。弟兄姐妹，那么你我的祷告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会因着我们的祷告没有蒙上帝的应允，我们就会抱怨，我们就会侥幸，又或者说有时候我们的祷告蒙神垂听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很有信心，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祷告的功夫。但是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需要谦卑，这是主耶稣的恩典。我们却常常高举了我们的信心，忘记了耶稣基督的恩典。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常常纪念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的生命就会像这位妇女一样，学习到愿意在主的面前凡事谦卑，凡事谦卑，即使是再大的试炼，即使是再可怕的环境，也都谦卑地继续地交托给主。所以弟兄姐妹，马可在这里要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所喜悦的祷告，耶稣基督所成全的祷告，让我们一心一意地迫切地祈祷，然后我们的态度需要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更重要的是什么？有一个顺服的生命。所以第三点，我们来看29到30节，请大家读29到30节。
耶稣基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就知道，可以轻易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我已经出去了。
刚才马太福音我读了一下，在马太福音的末端的话，几个字就是信心好大。耶稣基督给这位外邦女子，那外邦的妇女做了一个见证，她的信心很大。在马太福音第8章的时候，耶稣基督同样也称赞一个人信心好大，大到一个程度，这样的信心在犹太人在以色列家都没有。这个人也是一个外邦人，就是百夫长。所以我们看到，如果耶稣对外邦人有成见有启示的话，绝对不会称赞外邦人。所以从这里可知，神的心意有时候就是要试炼他的儿女，正是在试炼当中有恩典，有怜悯，有他的同在。 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让我们看到马可在这里描述，让我们知道说，因着他的祈求，因着他的信心，连耶稣基督都已经称赞他，而且不单只是称赞，成全了他的需要。从妇女的身上也让我们看到说，他听了耶稣基督的话之后，他却什么，马上就顺服，他没有在那里半点，他没有迟疑。马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鬼已经从你的女儿身上出去了。耶稣只是跟他这样讲而已。这个时候的妇女跟他的女儿是隔得很远的，因为他的女儿是在家，他是单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祈求耶稣基督。我不知道他当时来耶稣基督的面前祈求的时候，他是希望要把耶稣基督请到他的家，还是后面要叫别人把他的女儿带过来，我不知道。但是从这一段经文里面，他看到他却是一个非常非常顺服，正如耶稣基督所做的所说的一样，信心很大的一位妇女。我们看到在这一句话里面，在本节的28节到29节到30节的记载里面，耶稣基督对他的回应说，
凭着你的话，
鬼已经得了医治。所以耶稣基督成全他的恩典是因着他的信心试炼当中的成长来成全他的。如果当时他回去，他的女儿就已经没有办法得到医治，但是他却因着一心一意的谦卑在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他却得到了医治。我们看到这个妇女，她真的是很顺服，30节就她就回家去了。当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哇，这位妇女的心胸真的好大，信心真的好大。如果我们看到一个被鬼附的人又凶又可怕又危险的话，假如换我的话，我一定会说，主啊，真的吗？我一定会问的，主啊，你已经确定了吗？或者说，我要不要先写信回家去？或者说，主啊，要不你先跟我们来一下吧，如果他还没好的话，你还可以第二次医治他，我会这样求的。如果今天呢，马上拿起手机来，哎，主耶稣还在家里面，赶快跑出来一下，先打一下，好了吗？啊，女儿被医治了，啊 ，OK， 那我回来了啊，然后进到屋子里面，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的女儿被医治了，拜拜。他知道了才回家，但是这位妇女这样吗？没有啊。耶稣基督说，你的女儿被医治，她却什么？圣经说，她就回家。他的生命，他的方向，完全在耶稣基督的话里面看到吗？耶稣说，你的好女儿好了，你回家。他直接就回家，他没有再对耶稣基督产生任何的怀疑。弟兄姐妹，这是他的女儿哦，他的女儿，宝贝女儿。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信心。所以当耶稣基督他说，主啊，桌子上掉下来的饼给小狗吃的时候，后面的顺服信心什么，见证了他前面的这一句话。所以他的行为见证了他谦卑的顺服。当他回到家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他回到家发生什么事情呢？女儿怎么样？好到什么程度？当我在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很美的一幅图画。我相信这位妇女一回到家，高兴的眼泪热泪满眶。以前回到家就说，啊，很可怕的，口里面的这个白沫都出来了，对不对？会拿着石头打呀扎呀，很远就听到这些声音，每天没有办法安宁。这次回到家怎么样？ 春天来了。从远远的就感觉到，哎，我的家好安宁呢。还没到家，平安就已经在心里面。马可记载的，大家看看很美。一推开门说什么？小孩躺在床上，已经很久没有呈现这么样舒适的画面在他的面前，现在已经小孩熟睡掉，以前一直都要心惊胆战，甚至可能又体验要捆锁，现在什么所有的疾病得着痊愈。弟兄姐妹，这一切全部都是在他顺服的里面全然的得到了医治。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垂听了祷告，乃是完全基于这位妇女对他的信心和心意当中恩典带着谦卑里面的顺服而得到医治的。我们看到在他的生命里面，他没有怀疑，他没有骄傲，他没有埋怨，他一心一意的跟随耶稣基督要祈求他。最后呢，还没有看到女儿之前，他的信心就已经知道这位弥赛亚说出的一定是成就。正如他说，丢给拿一点的饼丢给小狗吃也是可以的，看到吗弟兄姐妹？他知道耶稣基督一点点的恩典临到他的时候，他的整个生命就会温暖起来。最后的那一节经文，他就回家去见到小孩躺在床上，主鬼已经出去，那小小的恩典临到的时候，他整个生命就被充满了色彩，他的整个生命就重新又有了意义。弟兄姐妹，这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需要有多大。所以从这一位妇女的生命来看，她并不是在经历神迹的时候顺服上帝。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她在最后29节的尾部才是经历神迹的哦，她自己的经历。她回家的时候她什么都还不知道，但她却什么？她已经有了信心的确据，她已经有了恩典的确据。可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多恰恰相反，我们追求的是神迹。你的上帝在哪里？你的上帝有能力就叫什么什么某某奇怪的事情发生出来，或者说是你的上帝有能力就让我度过这个难关。我们首先用神迹作为一个寻求神的一个途径，这是我们今天人的问题。但是圣经里面的真正遇到神的人不是这样，他先是谦卑，先是顺服，然后实际的经历了神，结果整个生命都改变。马可在这里特别给我们地名标记说，这妇人是希腊人，就是我们的经文里面是希利尼人。当时的希利尼是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世界上知识集中的一个地方，他们寻求的是什么？知识。所以可以说是这一位妇女是在知识界里面长大的，她的家境环境，她的周围的人，她所打交道的这一些人都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一批人。但她来到耶稣基督的前，当他来到耶稣基督的前面的时候，他没有用这些，他没有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提出他的家财万贯，没有提出他的知识渊博，没有提出他任何高贵的身份，他提出的只有一样：主啊，不错，主啊，你的恩典只要临到我一点，我相信在我的生命里面一切都是美好的。弟兄姐妹， 今天你我寻求耶稣基督，我们是在神迹当中寻求吗？我们是把我们的祷告作为一种主动权，要来神行施我们需要的一切吗？这位妇女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要发现真正的自我，并非把我们自己所拥有的在上帝的面前承担出来，而是把我们自己的里面倒空，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爱我们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是成全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在他的面前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只有谦卑在主的面前对主说，主啊不错，主啊是，只要你的恩典成全我的生命，一切都是美好的。弟兄姐妹，或许你我今天的经历，你我今天的情况，并不一定像腓尼基的妇人一样，我们女儿我们的儿子没有被鬼附，但是弟兄姐妹，或多或少我们都会有一些的困境，我们都会面对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问题。有时候我们的问题可以说给人听，有时候我们的困难没有与人分享。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到底存着怎么样的心态？我们是以一定要主这样成全我吗，把祷告作为自己的一种主动，或者说主啊不错，你的恩典够我一生，你的旨意本是如此。当耶稣基督的恩典成全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我都会有一个从困难当中看到主怜悯的一面。2015年的时候，因为我去欧华2年半念神学，去西班牙念神学之后，因为我去欧华呢也是神的怜悯，当时我要去的时候手里面也没有什么积蓄，然后直接去了，然后我去的时候我觉得念神学很重要，这是神给我的一次机会，所以我就在德国我什么都不管，我直接就走，包括什么我的奥卡我就这样放下了。2年半我的奥卡，大家都在德国生活的人都知道奥卡可以说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这样就放下来的话。然后我当时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我相信你对我的这次恩典我一定要珍惜，不管怎么样后面的事情我毕业了再见，我先在主你的话语当中愿意来成长，我就这样走掉。然后念神学念了2年之后呢，因为我结婚嘛，当时2014年的6月份回到缅甸，带我的当时女朋友，然后我们去到这个丹麦结婚，结婚了之后我们又去到欧华，我们一起又去念书。我太太呢是可以说是跟我陪读，因为我太太是在新加坡已经完成了道学硕士，所以其实她学的比我更厉害，我在欧华呢只是念这个教牧学士，她是已经是道缩。然后来了之后呢，她就一起跟我去了欧华，他也因为在欧华的话必须要学习，所以他也就开始念了几科，念了之后就怀孕了。怀孕的话诶怎么办，他的签证呢也只有6个月，是西班牙 有一年西班牙的签证，还没有德国。那我说那没有办法了，我先要来到德国办签证，所以当时就怀上了嘉轩。到2015年的2月份我们就回到德国，回到德国之后就开始要申请燕美的签证，从西班牙签证换德国签证，因为我是有居留的，我没有问题。那么要换签证的时候需要的是什么，奥卡就开始需要面临了。我当时 跟律师商量了一下，然后去到移民局就去开始办理这些，然后就开始交托上帝，主啊，我回来了，我要在德国要开始侍奉，求你帮助我，我需要的一切交托于你，我现在也是正在困境当中。交托了之后我就去移民局，去到移民局之后，移民局说可以，你们既然是有这个合法的结婚证书，我们都可以，没有关系，不过我们先要审核你的一些文件。好，一些的文件开始递交之后，接下来我们对我来说重要的事情就是产检。当时回来的时候燕美已经是七个月，已经七个月。来到德国，我首先做的事情也是去到奥卡里面，我去问说我的奥卡还可以用吗？当时奥卡检查的时候在对我，哎，你的奥卡还可以用吗？我说很奇怪，请你再确定一下我的奥卡是否真的还活着，或者说已经死了。他看了一下，还可以用吗？那我就再问他说，那我的奥卡怎么还可以用呢？因为我都已经不再打工了。他说你的奥卡之前的老板到今天一直都还在给你报奥卡。我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老板的公司他们本来就是有一个财务处的，我说处理财务的人会把两年半的一个工人的奥卡一直还在报，会有这样的事？破天荒。我说那怎么办，如果这样的话我的老板不是亏损很大吗？两年半。然后我去找原来的老板，我就直接跟他说我回来了，不过我先跟你说一件事情，对不起，你的财务部帮我报了奥卡两年半，但是目前我还没有工作，所以我还没钱，你报的那个账目你给我，我慢慢的还你，我不能够不知道就把它讹诈了嘛，对不对？我不可以，我直接先去报那个老板说，啊，有这样的事吗？我们也不知道啊，谁都不知道。然后他又去问财务部说，你们对阿昌的这个奥卡怎么样？财务部说，我不太清楚，我们还是重新又去看一下当时是怎么处理的。然后我就给老板，我就直接就说，没事了，没关系，只要是你们帮我报的，你们只要把你们报过的那个账单给我，我会慢慢的全部会还给你们。然后那个老板心很好，他说，哎，阿昌啊，没关系了，你在我们这边工作的时候你也是很尽心的一个人，如果真正报上的话没关系，没关系，你就这样就好了，不需要再还。我说哇，神啊，你真美好。后来呢，我就开始要带着我的太太要去，真的要去做产检了。那就去到奥卡里面就开始办成这个家庭的啊，房龄的，然后就去办成了之后呢，我的太太要去产检的时候，真正的问题那个时候才开始。奥卡终于来信了，其实你的奥卡从2012年就开始没有再报，所以我的奥卡本来是没有的。我的太太当时我们是四月份回来，我孩子是六月份要出生，我们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之间，没有办法产检，怎么办？那个时候我又打电话给我的老板说，是阿乌卡弄错了，其实你们没有帮报。之前我听说我老板帮报的时候，我就说，神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你的恩典太奇妙了。后来又没有了，我说神啊，我要怎么办，原来这不是啊，神啊，你是否在跟我开玩笑吗？我要怎么办？但是没办法，我还是祷告啊，我没有埋怨神，我说主啊，我走的时候其实这一份是我自己做的，我不可以对主你有任何的埋怨，主啊，求你怜悯我，我就悔改在神的面前。我说主啊，你给我有机会恩典念神学是恩典，但我也应该负我的责任，把有一些官方手续应该办理，所以主啊，赦免我，赦免我，就认罪。然后认罪之后呢，当时我回来的时候，因为我是要想着申请签证嘛，所以我就跟我们当时的院长，我就说，院长，请你给我一份书面说我在西班牙两年半全时间的读书好不好？那我们院长就写了一份，然后用英文用西班牙语就拿了给我回来，然后有官方的这个章啊。然后我开始申请签证的时候，我把这个文件递上去，然后当时没有办法，因为回来之后 一直到五月份没办法产检，孩子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但我知道的只有一件事情，我是上帝的儿女，我已经交过上帝，我相信上帝一切都会引领孩子的健康，孩子的营养，一切都是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我跟燕妹一直都是哈利路亚，我们继续赞美上帝。如果有任何事情后面的缺差，我们只能够做悔改，但是孩子是蒙上帝保守的。可是呢，要到分娩的时候，到了五月份中旬，真的要考虑分娩要怎么样。如果没有保险的话，这个经费很庞大的。我又从刚刚神学院刚刚回来，还没工作耶，当时身无分文，要去计算没有保险的医疗费，很可怕的对我来讲。但是我仍然交付上帝，当时的住家也还没有住在弟兄姐妹的家里面，签证燕美的签证还没有落脚，燕美的签证马上就要到期了，飞机也已经不能再上，签证也要过期，医药保险也还没有。弟兄姐妹，在当时我们能够做什么？埋怨上帝吗？主啊，为什么会这样？弟兄姐妹，没办法，我就交托上帝。我知道我的上帝是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是满有恩典的上帝。弟兄姐妹，继续交托。然后我就打电话问移民局，我说签证很重要，如果没有签证，就会变成我太太就会变成非法拘留，很可怕的后面。那我就在打移民局的时候，移民局说你们还需要一个文件。那我就说什么文件？阿欧卡，你太太的阿欧卡必须要有。我没办法了，当时我就马上就开始找一份工作。找工作的时候先报税，先报税之后直接又跟阿欧卡讲，直接又联系，是神给智慧，这一段当中要怎么样去弥补。然后一报税之后，阿欧卡那边就开始来信了，你欠多少，你两年下来是你要在这些医疗保险上要上多少的税。然后他开始追我，你到底在哪一家的公司，你要怎么样。哎，刚好这个时候我从西班牙神学院那边给我们的院长给我的这一份的这个证人寄回去，我就跟他说我是学生，我是念神学，然后我两年半的时间全部都是在学校，结果申请了两三次。弟兄姐妹，阿欧卡的信终于来了，你可以享受我们的医疗。当时嘉轩要出生还有三个星期，神的时间从来没有错过。当阿欧卡来了第二天，移民局的信又收到，我们马上要你太太的阿欧卡的证人。哇，感谢主，感谢主。弟兄姐妹，你想想看，移民局先要我太太的阿乌卡的话，他会遣返我的太太。上帝却把最美好的时间全部安排在那里。当我收到阿乌卡之后，第二天收到移民局，然后三天我就复制了那封信，直接呈上去。一个星期，移民局就说你太太可以来延签了。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有经历困难的人，我们的信心不一定像腓尼基妇人这样大，但是当我们在经历这样困难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仍然要以全然的信心顺服上帝，交托上帝。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一个基督徒祷告的生命很重要，我们不一定有一个都市化成全的祷告权利，但是从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盟主成全的祷告，第一点是一心寻求，第二点是谦卑交通，第三点是全然顺服，因为上帝的恩典 一切都是美好的，上帝的恩典够你我一生来享用，有一个美满的生命。愿神祝福听他话语的每一个人。
帮助，让我们再一首诗歌《恩典之路》。